的机会。谢谢各位的代导，刚才陈志也报告，还有一件事我补充报告，谢谢弟兄姊妹们的奉献，支持他们这次的工作，都愿主来纪念。今天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在那边聚会完了以后可能到别的地方去，所以没有能够来参加，愿主也保守他们。今天下午我要给各位继续来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从以弗所书，我们已经查了四次教会的真理，教会是什么。第一次我们讲到以弗所书第一章，耶稣基督是教会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在基督里互为肢体，我们要怎样肢体彼此配搭侍奉，彼此相顾。我们也从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看到教会是神的家，我们在神的家里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互为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彼此关顾，而且在主里面与基督同得基业。从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也看到教会是永生神的殿，是灵宫，耶稣基督是那房角石，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都是活石，同被建造。从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我们看到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基督为教会舍己，教会应当怎样顺服基督。在上次我在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来得及谈最后一点，就是在启示录里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羔羊婚宴的日子到了，他要来娶这个他的心腹，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教会要被提。所以今天当基督回到复活升天以后，差遣圣灵保惠师与教会同在，教会是他的心腹，教会在基督的面前成为蒙爱的，但是我们应当守卫贞洁，像那贞洁的妇女一样等候他的心腹，他的新郎来迎娶他。这是上一次我们所思想的。今天我要给各位继续思想教会真理的第五讲，教会是基督的精兵。请各位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先从第十节开始读到第十七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到第十七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是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速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在此惊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要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应该是读到第十九节。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是在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一到四节。提摩太后书二章第一节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 喜悦。在这里面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我们好像是基督耶稣的精兵，这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这个主题。请各位低头，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感谢天父的恩典，今天是我们在下午的时间能够一同在这里聚集敬拜，但愿我们用我们的心灵或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使我们一切的敬拜感谢能够使那坐在宝座上的神悦纳我们，祝福我们，施恩给我们。也愿你借着我们这些不配蒙恩的人的口，使你得作荣耀、称颂或赞美。今天下午当我们来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仰望你的圣灵亲自来动工，开导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耶稣基督的精兵，让我们怎样为真理征战而能够得胜。求主你亲自施恩，叫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元帅，你率领着我们怎样为你打那美好的胜仗。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你与我们同在，开导我们众人的心窍，也使用你的卑微的仆人，借着这无用的器皿能够把你的话语释放出来，使我们同得造就或勉励。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刚才我们所读到这些圣经里面讲到，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既然是精兵啊，就不是那些老弱参军，既然是精兵呢，也不是那些残兵败将，既然是精兵呢，也不是常常打败将要逃跑的。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乃是有训练、有组织的，而且有圣灵的大能与我们同在的。所以我们说我们是基督的精兵。基督的精兵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两处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刚强，你们要刚强。我再说，你们在基督里要刚强。换句话说，基督的精兵乃是靠着自主自己，使我们能够刚强起来。然后我们还要在主面前忠心，把主所交付我们的真道能够持守，然后我们才能够攻击那个敌人。那么凡是做基督精兵的，在格林的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那说，凡是当兵的应该怎么样，脱去世上的缠累。今天呢要打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肯立定心志为主忠心，不要让很多的事情把我们缠累住。假如一个当兵的如果把很多的事物的事情缠累他，他的误心打仗，他就常常挂念很多的事情，他也贪生怕死，不能够征战。今天我们做主的精兵，我们应当放下一切世界的缠累，专门为主打仗。我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是中日战争的时候，有很多的军队不能打仗。那个时候中央政府搬到重庆，于是从重庆派出去的四川跟云南的军队啊，他们每一个军队啊有两杆枪啊。什么叫有两杆枪呢？一支步枪，还有一支鸦片烟枪。所以每一个军队带了一支鸦片烟枪，你说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仗呢？所以一到了前线上一定会失败。所以我们看见要打仗就不能够把世事来缠累我们。今天照样每一个基督徒，假如我们把很多的事情世事缠累到着我们，我们没有办法为主征战。我们今天想着这个事情也会分我们的心，那个事情会把我们脱去离开主，你想我们怎么能够为主征战。我记得在中日战争的时候，有一个军头啊，我不愿意提他的名字啊，虽然这个人已经死去了，那个时候我们称他的军队啊，在报上公开的攻击他的军队为贸易兵。怎么叫贸易兵呢？就是他一面打仗啊，一面做生意。比如说在抗战的时候啊，物资后方的物资很缺乏，那么在这个沦陷区里面呢，物资呢比这个后方呢要便宜，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没有的。所以那些军队啊，他们除了运粮饷子弹以外，他们还运银弹司令部、日光皂、蓝淀粉，把香烟很多的东西都运到后方去发财。所以你想那样的军队他们怎么能够打仗？到了日本人一追他，他们要逃的时候呢，你想他先扔什么？他是不是把银弹司令部扔掉，把香烟扔掉？不是，他把子弹先扔掉，再跑也跑不动了把枪扔掉。 等到把子弹枪扔掉的话，那个军队还能够怎么打仗？所以你要想想，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把很多的世事、财力、功名，很多的东西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假如我们打仗的时候把这些事情缠住我们，你想我们如何打仗？当一件逼迫、一件征战来的时候，一个试探来的时候，我们放弃什么？是放弃世上的东西呢，还是放弃主所给我们的持守的真道？假如我们把真道放弃了，当然我们随着世俗去了，这样我们一个基督徒怎么样一个征战，怎么样能够得胜？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保罗给提摩太讲，他说你要讨那个招你当兵人的喜悦，就不能够被很多的世事缠累。我们必须把很多的世事要放弃，你既然蒙召当兵，就当在主里面忠心。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当兵的人一定要听他元帅的指挥，一定知道他的敌人是谁，一定要顺服我们所持守的那个真道。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我们的敌人是谁？刚才在陈志弟兄带领我们唱诗的时候已经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不是与那属血气的、属肉体的征战，我们的敌人，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第六章，是一个空中掌权的恶魔。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属肉体的征战，我们是与那属灵的征战。我们与属灵的征战，我们必须用灵来征战，不能够凭着肉体或血气来征战。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那里说，他说我们呢，既是打一个属灵的战争，我们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空中掌权的恶魔来征战。你知道魔鬼在哪里？在彼得书信告诉我们说，魔鬼好像那吼叫的狮子遍地行走，要寻找那可吞吃的人。当魔鬼来遍地寻找可吞吃人的时候，我们却看不见他，他能看见我们。所以我们打一个属灵的战争比打那个属肉体的战争要难得多。今天我们要打一个属肉体的血气的战争，两个国家来征战的时候，我们要派出去很多的侦探，要知道我们的敌人在哪里。今天我们打的属灵的战争，我们必须靠着属灵能够识透敌人的诡计或敌人的阵地在什么地方。所以今天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战争是非常的险恶的，也是非常的激烈的。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征战啊，以弗所书里所讲的那个征战，与天空属灵恶魔征战，那个征战的原文那两个字，那个征战是什么？摔跤，是角力。今天我们跟魔鬼在那征战，不是离得老远，你走那么远，我走这么远，是我们真是像肉搏一样的，是摔跤，是角力，是大家是面对面在那征战。所以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这个敌人，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弟兄姊妹。所以好多时候我们会软弱，我们会失败，是因为我们没有清楚我们的敌人是这样一个凶恶的。假如我们凭着自己，我们怎么样能够征战呢？但是感谢神，既然我们蒙恩成为基督徒，成为基督的精兵，基督耶稣他自己会装备我们。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从十三节开始一直到十九节，我们看见你要打属灵的仗，你必须要有那个属灵的装备，好不好？大家我们一起再来打开这段圣经，我们逐节的来思想什么是属灵的战争的全副的军装。十三节说，他说为是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这个军装啊，不是我们自己装备的，不是说啊今天我要打仗，说我应当这样，我应当那样，乃是说神要把他的军装给我们装备上。神给我们装备的是什么呢？是全副的，不是说我今天带一个钢盔或者是拿一支枪我就能够征战。神要把全副的军装给我们装备起来，让我们能够征战。还有呢，这个全副的军装是属灵的，因为我们要打属灵的战争，所以我们要有属灵的装备。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说你们还要站立得稳，有了这些装备以后还要站立得稳。什么叫站立得稳呢？站立得稳就是不动摇。我们打仗最怕的什么？意志动摇。哎呀，这件事情我究竟应该这样做呢，还是不应该这样做呢？我是照圣经上的做呢，还是顺乎人情来做呢？假如我们一动摇的话，说我们这个仗就没办法打胜了。所以在我们穿上的全副的军装以前，保罗是特别强调一说，说你们要站立得稳。
坚定，不要动摇，不要惧怕，不要逃避，这才能够打仗。那么下面呢，我们看这全副的军装是什么，请各位看第十四节。第一个，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怎么样束腰，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来束腰。真理啊，把我们的腰来束起来。为什么是要用真理来束腰呢？我们晓得我们人呢、的力量的中心是在我们的腰。因为看见那个中国人那个打拳的，那个打拳的这个拳师、他要开始练拳以前，打拳以前呢，他先拿一个很宽的带子把自己的腰一束，束起来，然后他就有力量。我们整个的力量的转动的中心就是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腰痛过。有一个时期啊，我的腰有点不大舒服的时候，那真是难过，你动都不能动。一个腰痛的话说，你什么东西都不能拿，走路都不能走，腰都抬不起来，就不能够征战。所以今天一个打树林的战争，他说你把你的腰用什么来竖起来，用真理的带子把它竖起来。换句话说，真理是我们的力量。什么是真理？耶稣基督就是真理。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换一句话说，我们的力量是从哪里而来？从耶稣基督那里来。什么是带子呢？带子的另外一个意义，带子是一个反尾。我们的真腰，我们的力量被真理把它束起来，把它绑起来。换一句话说，今天我们征战不能够超过真理的反尾。今天我们要打这个树林的战争，我们是靠着真理而征战。真理本身就是力量，真理本身就是得胜，真理本身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说真理第二个意义呢，是一个带子，像是我们一个反尾。第三个呢，什么是真理的带子呢？这个带子是一一连贯性的。你哪个人有一条带子是一段一段的呢？我们的带子是一条的，连贯性的。照样神的真道是连贯性的，不能够把真理给它片段的切成一段一段的，那样的话是真理没办法征战。可喜在今天好多的称他们为基督徒也好，或者是神学家也好，他们把整个的圣经来断章取义，高举一个真理，高举一个亮光，甚至于说把某一份部分的真理把它拿出来加上自己的意见，认为这样的话说可以打仗吗？所以今天我们看的真理的带子的第三个意义是什么呢？真理是连贯性，整个的圣经是一条带子，是连贯的，我们不能够从里面断章取义的，那样我们不能够征战。真理是全备的，我们不能够高举一个真理，高举一个亮光，那样话说我们太软弱，就有机会为撒旦所攻击，为撒旦所胜。所以这是真理的带子束腰。第十四节还有一个，他说什么呢？他说以公义当作护心镜来怎么样遮胸。公义当作护心镜来遮胸。胸是什么地方呢？这个胸啊，是我们所有内脏都在里面的。换句话说，所有我们心里面所包括的一切的东西都要靠什么来保护呢？靠真理。真理是我们的心的保护。在箴言书第四章二十三节那里说，他说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我们一生的国效是由心发出。所以基督徒我们应当保守我们的心。这个心不但是包括信心，包括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圣洁的良心。这个良心呢，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道德标准、法律标准和伦理的标准、逻辑的标准来衡量它的。这个心呢，乃是靠着神的公义来保护的。你知道撒旦所要攻击我们的，常常叫我们失去了心里面的平安。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心呢，一度的曾经犯罪，今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使我们的罪完全得以赦免。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义呢，不是我们自己的义，是神的义。我记得马丁路德，当他在逃避那天主教的教皇来捉拿他，要屠杀他的时候，他在一个古铺里面躲避，在那里翻译这个圣经，要把圣经从呢这个拉丁文翻译成德文。当那一天晚上，他真是灰心，外面的风声那样的紧，所有同情他的人朋友们都离开他，所以他现在灰心。正他极其灰心的时候，撒旦来向他攻击，就拿了很大的一个纸卷，就跟马丁路德说，马丁路德呀，你还要控告教皇， 你还要改革宗教，你看你自己犯的罪这么多。他打开一看呢，迷迷行行的都是过去他犯的罪。马丁路德看了以后就说，是的，这是我所犯的罪。那你还有没有呢？那魔鬼又去了，又去又拿了一卷，打开一看呢，迷迷行行的又都是马丁路德过去所犯的罪。他说，是的。马丁路德说，是，这都是我的罪。但是他拿起红底颜色的笔，在上面画了一个十字架，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赦免了我的罪。撒旦，你退后去吧。所以今天撒旦常常要攻击我们，借着我们的良心要使我们失去了平安。我们要靠着神的公义。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的义不在乎我们自己，而在乎那个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为我们罪而死的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的义。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被定罪，我们也不受罪的控告。所以今天我们要借着义来作为一个护心镜，来保护我们的心。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自义，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是靠着基督的义。当我们自义为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撒旦一攻击就失败，就失去了平安。但是我们以基督的义为义的时候，当任何方面的攻击来了，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得胜。因为今天耶稣基督不但赦免我们的罪，而且称我们为义。因为我们信的人他就义我们为义。在利加书第六章第八节那里说，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心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我们带着护心镜，就是神的义与神同行。有一件事情很奇妙，这个护心镜啊是保护我们前胸的，护心镜啊不是保护我们后背的。所以假定说我们征战，我们前胸有保护，你自管冲锋去，你如果转背逃跑的话是怎么样呢？后面没有护心镜，所以我们很容易啊被这个魔鬼的一个箭就射中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只能够往前面征战，绝对不能够退后，绝对不能够逃跑。我们常常会自己给自己啊找很多的借口，一见征战来了我们找很多的理由，哎呀稍微让步一下吧，稍微缓和一点吧，啊稍微马虎一点吧，何必这样认真呢？当你一转身要逃跑的时候，你一定中魔鬼的诡计。所以我们今天看那个护心镜是保护我们前面，让我们向前面冲锋的。所以你绝对不要逃跑，否则的话说我们就要中箭。这是第三个是什么呢？我们请各位看第十六节，十五节啊，又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我们感谢神，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的路途没有平安。我们的路途不但是没有平安，我们的路途乃是灭亡的道路。在箴言书上讲，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是正，至终却是灭亡之路。所以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实在走的不是平安的路，是灭亡的路。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被召成为基督以后，他说你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鞋穿在脚上要走路。今天所以我们脚步所到之处，不单我们自己有平安，而且还要带给平安给各处的人。你走到什么地方，你把什么把平安就带到什么地方。什么是真正的平安呢？真正的平安就是福音。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就是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怎么样为罪人死，你接受他罪得赦免的这个好消息。所以我们走到什么地方，我们就传这个好消息，我们自己得了这个平安，而也把平安带到各地各方去。各位如果记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五节那里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佳美。所以第十五节告诉我们要穿上福音的鞋。我们再看第十六节，十六节我们第四件的装备是以信德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绝那恶者一切的火箭。这个信德呀，这两个字中文圣经翻作信德，有的时候会给我们搞得不太很清楚究竟信德是什么呢？就是信心，就是 faith。在英文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信德就是信心，信心是我们的什么呢？藤牌。各位如果看见那个古时候打仗那个士兵的画片，就知道他们穿了盔甲以后啊，手里边还拿着一个挡箭牌啊，就是这个藤牌。 换句话，这个剑从这里来，它可以这样挡；这里来，可以这样挡，是活动的。盔甲是在身上不活动的。那么这个挡箭牌就可以抵挡各方面啊来的魔鬼的火箭。这里什么火箭呢？这个火箭不是现在我们讲的那个火箭，那个 rocket 啊，好多人读圣经都是，哎呀，我们的圣经真是宝贵。在那个时候他就有火箭啊，那个时候火箭跟我们这个火箭不一样。那个魔鬼的火箭呢，他是把一个箭上面放上一个东西，点上火，然后把它射出去。这个箭到了什么地方，不但能够伤人，这个箭最大的一个目的是什么？要毁坏，要烧毁一切东西。所以今天撒旦的火箭不但是要伤害我们这一个基督徒，而且要伤害我们的信心，要毁灭我们的信德，要毁灭我们的信仰，要毁灭一切属于基督的东西。所以这个火箭是非常的厉害的，一切的火箭。什么叫做火箭还不说，还有一切的火箭呢？可见这个撒旦的火箭呢不止一种，有很多种。我们不知道撒旦的火箭究竟有多少种，但是我们能够想象到，凡是那些要毁坏我们的信心的，要使我们在真道上失败的，远离神退后的，都是属于从撒旦那里来的攻击。我们能够想到的，譬如说灰心的火箭，譬如说恐惧的火箭，疑虑的火箭，堆上的火箭，抱怨的火箭，没不满的火箭，嫉妒的火箭，懒惰的火箭，自私的火箭，自利自爱的火箭，很多，这都是撒旦对我们的攻击，为了让我们远离了我们的神，失去我们的信心。所以在这里保罗说，你要拿着藤牌，我们有信心在手，不管你怎样攻击，不管环境怎样的恶劣，我们仍然能够站立得稳。这是信心的火箭。我们再看第五个装备是什么呢？第十七节，并戴上救恩的头盔。这个头盔是在哪里啊？头盔保护什么？保护我们的头。我们想，我们一个基督徒啊，我们一个人啊，不是基督徒，我们一个人呢、啊，所有的知识，所有的记忆，所有的情感，都从我们这个头脑出来的。换句话说，这是我们思想、智慧，啊，神经的总数。所以今天我们的头盔啊，要用什么把它保护起来呢？要用救恩把它保护起来。什么是救恩的头盔？为什么我们要戴一个救恩的头盔？因为今天呢，很多的哲学家，很多的宗教家，很多的人文主义者，他们用各种的思想要想代替神的救恩，结果呢，就这些思想就充满了我们的头脑，让我们失去了信心。我们就接受了这些思想以后，就失去了救恩。所以他这里说，用头盔当作用这个救恩的头盔把我们的头脑遮起来。撒旦今天要攻击我们的头脑，今天好多人头脑已经被撒旦参透进去，所以他那个脑子里面就掺杂了救恩之外的很多的东西，以及失去我们对基督救恩的基本的信心。所以我们要用这个救恩呢把它保护起来。我们不听那些知识的话，我们不听那些哲学的思想，我们也不听那些宗教的遗传，我们也不听那些意识，我们也不听那些人文主义，我们单单的吃定了救恩。这是救恩的头盔把我们保护起来。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凭着信。换句话，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就能够得救。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是因着信，不是接受神的救恩。好，我们上面一共讲过五个装备啊，五个军装给我们装备好了。下面我们看第六个是什么。第十七节的下一句说，戴上救恩的头盔，下面说什么呢？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前面呢，这五个装备啊，都是为防备的。穿上全副的军装啊，有胸啊，头盔啊，这一切东西呢，都是为防备圣的。唯有这第六个和第七个是攻击性的。第一个武器是什么？圣灵的宝剑。什么是圣灵的宝剑？神的道。什么是神的道？就是圣经所教导的我们一切真理。今天一个基督徒啊，不是永远站在那个挨打的地位，我们穿上全副的军装，我们就等着撒旦来攻击我们吗？我们不能够回击，我们要回击，我们要反抗，我们要抵挡，还有啊，我们要攻击。怎么样攻击呢？刚才说这个属灵的战争不是凭着肉体血气，乃是凭着什么？凭着圣灵。 凭着神的话说，第一个我们能够攻击撒旦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神的道。在希伯来书那里讲，他说神的道像两刃的利剑啊，能够把我们的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透抛开，甚至我们的心思或意念它都能够刺透，都能够抛开。所以今天我们给撒旦来征战的时候，我们乃是靠着圣灵的宝剑来攻击那真道，来抵挡邪道。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看十八节，十八节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惊醒不倦。第二个武器是什么？祷告。弟兄姊妹们，我不厌其烦的一再的重复提醒各位，我们基督徒能够得胜的不是靠着全副防备我们的军装，而是靠着我们两个有力的武器，一个是圣经，一个是祷告。我们记得耶稣基督被撒旦引到旷野去受试探，撒旦用三种的方法来试探耶稣，耶稣用三句的圣经来抵挡撒旦，撒旦就失败，就退后。所以耶稣基督能够胜过撒旦靠着什么呢？靠着神口里的话，靠着神的道。所以假定说我们不读圣经，等于说我们放下武器向撒旦投降。所以今天好多的基督徒，我们打不胜仗，我们失败，每次我们做见证说，哎呀，我真是软弱，我不能够得胜，因为我们没有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没有在圣灵的宝剑，我们不能够攻击，我们永远站在撒旦的被动的地位上，受攻击的地位上，我们就不能够得胜。所以第一个呢，是要靠着圣灵的宝剑，必须要靠圣经。所以弟兄姊妹，我再勉励各位，我们务必要读圣经，有神的话在你的心里面，成为圣灵的宝剑，使你能够攻敌，能够制胜。第二个呢，就是祷告。我们常常称为祷告是用膝盖进军。什么叫做膝盖进军呢？平常攻击敌人的时候，要向敌人进攻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是用我们的两个膝盖，就是你在神面前跪下来祷告。打树林的战争，靠着神的话以外，更要靠着祷告。什么时候我们不祷告，什么时候我们就失败，什么时候我们不祷告，什么时候我们就永远不能够得胜。所以在这里保罗说，你要靠着圣灵多方随时的祷告祈求。这个祷告在这里保罗给我们提供有六点的意见，六个要诀。我们请各位看一下这六个要诀。第一个是祷告是靠着圣灵。在犹大书二十节说，你们要在圣灵里祷告。所以祷告是一个圣灵的工作，像读经要靠着圣灵一样。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在圣灵里面祷告，不是我们口中念念有词就能够打胜的，我们要靠着圣灵祷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随时祷告。换一句话说，祷告不是一次两次，不是偶尔一下就够了。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呢说，你们要恒切的祷告。所以这里说随时的祷告是恒切的祷告。第三个呢，多方祷告。多方祷告不是说有的事情我能够办得了我就用不到祷告，我办不了的事情我在祷告求神来替我办，乃是每一样事情我们都要祷告。保罗说，你们凡事要借助祷告感谢或祈求，将你们所要的交给神。所以今天我们祷告要随时，还要多方，每一件事情大事小事都要祷告。第四，惊醒不倦。祷告也是一个惊醒的工作。有的弟兄姊妹们做见证，哎呀，我晚上失眠睡不着觉，我一祷告就睡着了。祷告不是催眠曲，祷告是叫我们警醒。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祷告，当他祷告的时候门徒就睡觉，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能同我惊醒片时吗？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是我们好多基督徒的邪道，我们心里面有心祷告，但是肉体常常软弱。在这里保罗说，你们要惊醒不倦。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呢，有一个故事，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那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在路上同这个撒玛利亚人在那里征战。当他从撒玛利亚人征战的时候，摩西给这个约书亚说，你带领的年轻的少年人在山下打仗，我在山上举手。举手是什么意思呢？举手就是祷告。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什么时候举手， 山下以色列人就打胜仗。什么时候摩西的手因为疲乏而坠下来，以色列人就失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你什么时候祷告惊醒，你就得胜；什么时候你没有祷告，你就失败。后来呀、啊，这个亚伦的护儿说，我们要帮助摩西，所以他们两个人就上山了，就把摩西一面左面一个，右面一个，把摩西的手给他坚固起来，免得他的下垂。而且呢，还恐怕支持不住，又搬了一块石头放在摩西的这个肘下，然后他的手就可以支持。结果那一天以色列人大大的大胜，一直到日落的时候，把所有的亚玛利人统统杀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不单是祷告，是我们自己得胜。我们教会应该有共同的祷告，一个人的祷告不够，我们要很多人集合在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才是我们能够征战得胜的。所以第四个是什么？要警醒。第五个是讲什么呢？要为众圣徒祷告。我们不单是为我们自己祷告，还要为众圣徒祷告。今天早上我们在那边，在印第安纳，我们的青年们退休会早上，我们思想的一个题目是祷告。很多人我们讨论的，我们应该为什么祷告。祷告不是光把我自己的事情给神办交代就完了，或者是我需要什么我向神要就完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为众圣徒祷告。保罗说，我第一要劝你的，最要紧的是要为万人代祷。所以我们要为众圣徒祷告，这是第五个。第六个，还要保罗说，你要为我祷告，为神的仆人祷告。我在查考啊，保罗所写的这些书信里面啊，在这个同样的这一句话出现在哥罗西书第四章，同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以及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一节，保罗一再要求这些教会的圣徒说，你们要为我祷告，使我能够得着口才，把神的福音、神的真道能够传开。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为神的仆人祷告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常常想，今天保罗这大使徒，他这么需要众圣徒为他祷告。所以我常常想，一个真正能够为神所用的仆人，不在乎他自己有多大才干，而在乎有多少的圣徒为他祷告。斯布珍先生能够成为神所重用的啊一个伟大的传道家，他能够一次讲道是多少人蒙恩，是因为在他的那个教会里面有700人昼夜不息地为着他祷告。所以各位弟兄姊妹，请你们为你们的牧师祷告，为所有为主的传道的众仆人祷告，让他们能够得着能力，得着口才，能够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呢，好多的教会我们看见它那么冷淡，好多的教会福音传不出去，不兴旺。为什么呢？都说我们的牧师没有能力。但是你的牧师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你们牧师的能力是从你们的祷告来的。假如你们多有祷告，你们的牧师就多有能力；你们多有祷告，你们的牧师就能够把福音奥秘讲得更清楚。所以好多的是教会请一个牧师，认为一切的事情由牧师来做，我们来做礼拜，我们来听道，那错了。教会不是由一个牧师能够复兴的，乃是靠着众圣徒的祷告。特别要为你们的牧师祷告，你能够为你的牧师祷告，你就能够关心到你牧师的需要，他属灵的需要，他能力的来源都是从你那里祷告天上赐下来的。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保罗说你们要为我祷告，所以我也借着保罗的话请求弟兄姊妹为你们这个软弱的牧师祷告，常常在你的祷告中纪念，让你的牧师能够得着口才，放胆把基督的福音的真道讲得明白。好，我们看见以上是在属灵的装备，我们再回头来温习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再回头再看一下。第一个，我们全副的军装，第一个是什么？真理的带子束腰。第二个是什么？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第三个是什么？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第四个，又要拿着信心当作藤牌，可以灭绝恶者一切的火箭。第五个又是什么？戴上救恩的头盔。这是全部都是我们的防备的装备。但是最后神赐给我们两个武器，一个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一个是圣灵里面的祷告，能够使我们真正 成为基督的精兵，能够得胜。保罗一生为主打那个美好的仗，受了很多的苦楚，但是他实在是打了美仗。本来我要给各位讲这个启示录里面我们看见那几个教会，基督应许说那些在主里面得胜的所要得的赏赐，今天有时间的关系我不提这个，我只要请各位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保罗当他走完了人生的道路，他知道他快要去见主的日子近了，他曾经作下这首得胜的凯歌，是写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们从第六节开始，我来念给各位听。保罗这里说，我现在被焦点，我立誓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那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单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愿保罗这首凯歌成为你我各位弟兄姊妹在这属灵的战争当中一个勉励和能力，让我们真是打完了今生这个美仗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像保罗一样，当我们要去见主的时候，我们能够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到如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单是为保罗，不单是为那些大传道人，不单是为那些有名的圣徒，为着凡所有的啊，不单是为他，为所有的爱慕他显现，就是爱慕基督显现的人，都能够得这公义的冠冕。愿神祝福我们，我们低头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你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基督的精兵，叫我们在这末世里面向着空中掌权的恶魔来征战。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征战不是凭着血气，因为我们不是与那属血气的征战，所以你就把那属灵的装备了我们。而且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看见过去这些众师徒、这些众圣徒，以及在主里面那些蒙恩蒙爱的人，他们为主所做的美好的见证，为真理所打的美好的胜仗，让我们越发信心坚定，愿意对主说，我们愿意撇下世俗一切的尘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奔走我们前面的道路，为主的真理打美好的胜仗。求主你祝福使用每一个属于你的人，让我们真是在征战上靠主得胜，让主得到荣耀，以及将来在主的面前每一位都得赏赐得冠冕。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将一切的荣耀赞美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